安。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你此刻打开我们的心，恳求那启示圣经的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到你话语的奇妙。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对人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不久前呢，我读了一篇文章啊，看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登在《生命期刊》里面。那么这篇文章的题目呢，叫加州八号案所带来的反思。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加州八号案？加州八号案呢是这样，是在去年11月的选举日举行了一项投票提案，它的目的呢是要修订加州宪法，目的呢是要把所谓的宪法中所定义的婚姻制度限制在异性之间。那换句话说呢，从另一个角度呢，他就从限制了同性伴侣之间的结合可以在宪法当中呢被认可为所谓的婚姻关系啊，这是他的本来的目的。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这样说了，他说去年经过这个宗教会啊，还有这个许多加州的这个保守团体共同努力，那么加州八号案呢获得通过，投票的结果呢是52%同意这个设定这个宪法修正案，然后呢48%呢反对。那么不管怎么样是通过了，所以说呢，但是这个作者呢进一步他很担心，他只是一个担心，他说什么，但是说你如果考虑到所谓在加州支持一男一女婚姻的这个比例呢其实是在下降，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呢统计数字是有61%的人支持一男一女的婚姻，那么到了2008年11月的时候呢就变成了52%。所以说呢他就很担心了，他说如果说在下一次再投票的时候呢那么鹿死谁手呢，那就不一定了。那么其实呢后续事件发生的结果呢也就证实了这个作者的这个担心。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就是说支持同性恋权益的团体立刻啊投票结束之后立刻就向加州的这个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推翻八号案。那么今年3月份，那么加州这个最高法院呢3月5号如果没有记错受理这个上诉，那么很快5月26号，大概就在上个月，5月26号就通过了最后的裁决呢，法官7比1通过，说6比1通过，说是我们要维持八号案啊，始终还是维持这个通过这个宪法修订案。但是说呢这个同性恋团体呢没完的事儿，说我们要继续上诉，要到哪上诉呢，要到联邦最高法院上诉。那么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做了，而且呢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推翻加州八号案这件事情呢要放到下一次的选举日里面去，那么大概就是明年嘛，是不是中期选举是明年，放到明年选举里面去。那么这个作者呢又进一步的就，其实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在下面，这个作者呢又提出另外一个观察，他说呢其实呢在去年投票的时候，10月8号投票的时候，他做的调查是加州2000非常大的教会里面大多数的青年信徒，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college student， 就是说在校的大学生，刚刚毕业这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绝大多数反对通过加州八号案。那么换句话说，这些青年信徒呢他们呢就反对通过这样的所谓的禁止同性婚姻的这种法案。那么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啊，他们而且呢跟他们的父母啊，在座的父母在家里就吵，那么吵的理由呢是这样，他说教会不是在这个推崇这个一男一女的婚姻吗，高举大旗吗，那么其实呢教会里面的离婚率不见得就低了，离婚率还是很高啊，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异性婚姻解决不了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让同性婚姻解决一下，那么让同性婚姻试一下，是不是也可以说就维持婚姻家庭的稳定了啊。那么这他们这个我读到这里我就很担心了，我担心在哪里呢，我担心在说我们教会长年累月啊对这个年轻信徒们呢进行的这个所谓的圣经教育，那么到底带给了他们什么样的世界观，带给了他们什给了他们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念，那我就很担心了。 那么这些青年人呢，他们会继续说了，我们要给他们有机会，但是呢，我就会问啊，那么说到底教会的态度，在同性婚姻这件事情上态度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知道，我可以说，大多数的教会，尽管有些所谓有些自由派的教会，大多数的教会在婚姻的定义方面，大家都认为说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为什么？那么换句话说，教会要提出这种推动这种法案，它的根本的目的呢，当然你说是不是有考虑婚姻家庭稳定的因素呢，可能有，但那个不是最主要的。归根到底，教会之所以说要反对同性婚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所谓的同性恋之间的这种婚姻关系，这种结合的关系呢，违反了上帝的律法，违反了上帝律法十诫里面的第几条？第七条。如果说教会要为什么要反对堕胎呢？反对堕胎啊，这个很也是很刺激的 topic。反对堕胎呢，是因为归根到底，它违反了上帝律法中的第六条，十诫里面的第六条，不可谋杀，因为你堕胎是谋杀生命。啊，那这是基本立场啊。那么，但是呢，这些青年人会这样继续说，他说，作为新约时代的教会，难道不应该以爱为准则吗？如果以爱为准则，你这样推动一个禁止同性婚姻的法案，是不是没有爱心？是不是不讲宽容？而且呢，还论断别人。同时什么？说到底，你这是律法主义。啊，那么这是这些青年人的 argument， 他们的理由是这样。那么，其实呢，回顾八周这个八号案啊，前前后这些事情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说基督徒。有没有社会责任？那么基督徒有哪些社会责任？那么基督徒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这些责任？那么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呢，我今天这不是我的目的，这不是我的意图，我也不是要谈这个。我今天更关心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就是说，假如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认为自己有遵行上帝律法的义务。我们根据什么去立法机构呼吁通过禁止同性婚姻，通过什么反对堕胎的法案？你根据什么去做？还有，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不肯定我们自己有遵行上帝律法的这个义务，我们又怎么能所谓上帝的律法被世人们所尊重？对我来说，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跟那些亲人们的那些 argument 紧密联合结合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一种教导，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教导是说，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没有义务遵守旧约时代的法律律法。那么我要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一方面呢，它无视了圣经中许多非常明确的关于基督徒有遵行律法的义务的这些经文，另一方面呢，他完全误解了所谓在保罗书信中那些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的经文。因为这个所以说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如果谈到怜悯，谈到爱心，我相信没有人可以超过主耶稣基督，对吗？大家同意。那么耶稣基督在向我们这些罪人展示他那好像无与伦比的怜悯和爱心的同时呢，他高举上帝的律法，没有丝毫妥协。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基督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有遵行律法的义务。三个原因：第一个，因为基督他自己成全了律法；第二个，上帝的律法是永恒的律法；第三点，遵行律法是基督的命令。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登山宝训当中。登山宝训大概粗分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他在那个地方呢，耶稣就描述了所谓天国的百姓应该有的品格。然后呢，从第五章的十七节一直到第七章的第七章的十二节，那么耶稣呢，就根据这个，就把这个律法正确的解释和应用就解释清楚，向他的百姓解释清楚。然后第三段呢，第七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耶稣呢，就将那些跟随他的人呢，真正跟随他的人和那些所谓虚假的跟随者做了一个区分啊，他分成了两种人。 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应该可以说是登山宝训里面第二段，整个的第二段解释律法里面的一个总纲，它是一个纲领性的。由于耶稣的教导和当时的百姓呢所期待的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和当时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犹太的拉比的那个出现的面貌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呢，而且耶稣还经常批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批评他们这个批评那个那个，所以使得当时呢当时代人对耶稣有一个误解，那就是说耶稣是来要把律法旧约的律法一笔勾销，然后建立一套所谓新的体系。那么耶稣在第十七节这个地方就非常斩钉截铁的，他怎么说呢？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个地方我解释两点，第一个就是所谓什么是律法和先知。那么律法和先知呢，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说它是指当时犹太人手中的圣经了，也就是我们今天手中的那本旧约圣经。所以说那么上里面分律法和先知啊，谈律法，律法呢，上帝的律法呢，在旧约里面大概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所谓的道德律，那么道德律里面的核心呢是十诫，十诫呢就成为整个上帝律法的一个基础。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司法律，司法律呢就是说上帝赐下司法律要把以色列人和当时的外邦人区分开来，然后呢这部司法律就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一个司法基础。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礼仪律，礼仪律呢就是上帝透过一系列的所谓的礼仪规条规定以色列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敬拜上帝，应当怎么样去献祭等等等等。那么尤其是读圣经读到摩西五经的时候，前面那些东西你读的时候读到很啰嗦啊，然后就觉得这个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那就是了，和要告诉以色列人如何去敬拜这位独一的上帝，三部分。那么旧约的先知来到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时候，他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是不是？第二件事情他就说批评或者谴责以色列人说你们背弃了上帝的律法，所以你们被上帝抛弃。那么这是先知做两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啊出现在历史当中的时候，出现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以色列的历史呢，你可以说是一部这个充满着所谓以色列人不断的背离上帝、背弃上帝律法的那么一个过程。但是呢，从历史上来看呢，上帝从来没有说因此呢就把他的律法中所规定的标准呢降低一点。那么耶稣来的时候呢，耶稣是怎么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乃是要成全。那么谈到成全的时候呢，通常啊一般会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呢会说因为耶稣生在律法之下，他完全遵守了律法上的各种的规定，那么就成为一个过了一个完全顺服律法的生活，所以说就成为一个完美的救赎者，可以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圣经旧约里面所有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律法当中先知里面关于弥赛亚预言都通通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说呢，那么耶稣来了就在这个意义上他就实现了这个应许，那么就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耶稣也成全了律法。但是请大家注意，你如果看上下文啊，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段的上下文，那么应该有一个另外一个解释，我相信更好。这个解释呢是在说耶稣来成全律法是说他要把律法里面真正的那个意思给他的百姓解释清楚，然后又告诉他的百姓说法利赛人在律法上面对律法的错误的解释非常荒谬，加上那些人的这个所谓人创造的传统非常荒谬，他把这两个对比呢对比列在那里。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耶稣说他来的目的是成全律法，是说他来要把律法真正的含义向百姓们解释清楚，然后教导他的百姓呢去遵行，这是他的目的。那么因此呢，这个地方我相信说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就给我们设立了一个原则，我愿意称之为一个框架，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到一些所谓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条文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放在这个所谓的是成全律法而不是废去律法的框架里面去理解，要不然就容易出问题。那么耶稣在十七节说他来的目的是要成全律法，是不是？所以说呢，到了十八节的时候呢，耶稣是进一步的强调这个观点，他甚至十八节他怎样讲，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耶稣他是强调的，他用这种话来表示说，上帝的律法是什么？是永恒的律法，废不掉的。那么当然了，有很多人会这个去仔细讨论这个是不是说，那么天地废去了，上帝的律法就废去了？那么天地的废去是什么意思呢？然后讨论一大堆。但是其实呢，我认为不重要，那个东西不重要，那件事情不重要。到底天地废去怎么讲？末世的意义是什么意思？那个不是那么重要。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核心，耶稣在这一节要告诉我们说，他用了一个原文里面非常非常强烈的否定语气说，有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什么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呢？就是上帝的律法被废去这件事情，不可能，不可能发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上帝的律法就是什么？是永恒的律法。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帝的律法为什么是永恒的呢？因为它的作者是上帝他自己，是永恒的上帝。那么上帝的律法呢，就为我们人类社会呢提供了一个可以生存的道德基础。离开你或者是弃绝这个道德基础，我们人类社会的生存呢就会有危机。那么这个谈到这里呢，我就想举个例子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大了，恩主大了，恩主呢，那么饭桌上就问我问题，他说有没有可能你用一种方法secular way， 那么就是说你别讲圣经啊，你别说你是基督徒怎么着怎么着的，你就用一种大家普通的世俗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说服别人说同性婚姻不好，是错的。我就说你是不是让我说我假装我不是基督徒啊？我告诉他我假装不是基督徒，所以说但是我不是基督徒，我还可以告诉你同性婚姻不好。他说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意思说因为人家是非信徒嘛，你跟人讲这个，你不能说上帝不喜欢，所以他就不好，那根本就不信上帝，我压根就不信，不认为上帝怎么着，那凭什么就说他不好啊？那我就跟他说了，那我就想了想啊，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我想了想，我就说呢，我要承认一件事实，这件事实就是说，我如果让我离开圣经里面的上帝所告诉我的那个道德基础来说服一个非信徒，同性婚姻是不好的，我可能做不到。从绝对的逻辑的角度来讲，我做不到。但是呢，我也不能说我投降拉倒了，我就回家。是说呢，我说我要为了跟这个非信徒的这个对话可以继续下去，我说呢，我就可以从运用这个非信徒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一些信仰原则，你如果去运用下去呢，你一定会得出一些连这个非信徒他自己都觉得非常荒谬的结论。那么假如这个非信徒是无神论者了啊，我不信上帝，什么神明上帝跟我没关系，那么我就要说了，那么非信徒或者无神论，那么他的信仰基础是什么？一般就是进化论了，肯定的。那么他对这个世界的来源的过程，他一般接受是进化论的，通常一般受的教育进化论。那么根据进化论 ，OK， 我们就 Let's say， 我们就根据进化论走。根据进化论呢，那么人仅仅啊，不过只是什么各种化学元素的组合，对吧？就这儿，就到这儿为止了。那么人本身是由化学元素组成的一种组合，所以说呢，不管你用任何方式把这个组合重新组合一下，好像没有什么错吧。那么换句话说，我把这个人的这个人的死亡本身就是说重新组合了一下嘛，重新组合了一下这件事情和道德没有关系。那么对于这个进化论来说呢，什么是道德呢？道德只不过是啊，纯粹的进化论他会告诉你说，只不过是我们大脑皮层里面的有些这个一些运动啊，电子的也好，化学的也好，运动完了会组成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不好啊。这个比如说举个例来说，这个大屠杀，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这件事情不好。那么现在都一般都不讲不好了，因为现在年轻人这个上网上多了以后，他都说什么，像刚刚学会的叫什么叫这个很坏，这个很暴力，很坏，非常坏，非常暴力。那么用网络语言来说，就很坏，很暴力了。那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另外一些纳粹主义者啊，那么支持这个大屠杀人，他会说，根据他大脑皮层中间的这个化学运动也好，电子运动也好，结合出来道德结果说，这个大屠杀很好哎，啊，非常好，没有问题。 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作为一个进化论者呢，你呢，从你最多只能说根据你自己大脑皮层里面这些运动的造成的结果，大屠杀不太好，仅此而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那么他就会运用这个他的这个进化论原则，你会得到这种矛盾。同时呢，更坏的是什么？假如说这个进化论者有一个儿子，这儿子又被一个恶霸欺负了以后呢，他很气，但是呢，他一定要牢记什么呢？牢记一件事情，说根据进化论里面一个原则是什么？叫做适者生存，对不对？那么适者生存呢，你一定要承认一件事实了，就说明那个恶霸呢，比你的儿子呢，他更适合于生存，他更聪明，更有劲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欺负你儿子，你没问题，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这样看来呢，那么你如果去运用进化论的原则呢，你会得出一些你自己都觉得好像很莫名其妙的那种观点、那种理论、那种结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堕胎也是一回事。堕胎理由说是，我不管我根据我个人的什么利益的考虑，我认为说我根据我自己有权利结束这个生命。如果我们退到这个地步来说呢，同样的道理，跟我刚才讲同样的道理，你很难你再坚持认为说什么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是一个什么所有人都应当谴责的暴行啊，都是不可饶恕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你很难再坚持这一点，你很难再去呼吁所有人都跟你持这样的观点，你很难做到这一点。那么当然了，我们跟这位这个无神论者的这个对话我不能停在这儿，我还要继续告诉他说，我会邀请他，应该邀请他说，你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出发，那么你会看到说，基督教信仰为整个社会的生存，人类社会生存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固的道德基础。那么当然了，跟这段也没关系，但是从我上面这段对话里面，跟我儿子的对话，恩主这段对话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离开上帝所赐下的那个绝对的道德基础的标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的作为基础，人类社会的生存呢一定会有问题，一定会有危机。所以说我现在要停一下，总结一下，为什么说基督徒仍然有遵守上帝律法的义务。第一个是因为耶稣他自己说他成全的律法，第二个因为上帝的律法是永恒的律法。那么正因为这两点，第十七节十八点这两点，那么所以说耶稣在十九节他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中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这个地方呢，耶稣都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说你不要做什么，一件事情说你要做什么，对吗？所不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不要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不要教训做老师的，不要教训别人这样去做。然后呢，说你们要做什么呢？必须做什么呢？要遵行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而且还要教导别人去这样做。那么这个地方的废弃呢，原文里面那么翻译呢，更好的一点翻译呢，就是说是有一个放松的意思，就是松了 loose 放松的意思。当然来说，你说有没有废弃的，就是完全废除的意思，有这个意思。但是你如果从这个地方的上下文里面来看呢，更好的意思是，我们人是透过放松上帝律法的要求，达到了一个废弃上帝律法的一个结果，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结论，耶稣在这里不但反对我们放松诫命中最小的一条的要求，同时他反对我们教导别人这样做。那么我们就会去做结论了，为什么基督徒有义务遵守，还有义务遵行律法呢？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说到这儿有点这个，一定要问三个问题啊！我自己都会问我自己问题，三个问题。你说你有没有搞错？是不是地方就错，全错？为什么？因为这样教导要求人遵行律法中最小的一条，是不是律法主义？就像刚才那个巴哈案里面所提问，你是不是在律法是不是在教导律法主义？第二点，第二个问题，这种教导是不是违反了圣经中所谓的因信称义的教导？第二个。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好像有点直接连在一起。第三个，那么这样的教导是不是跟保罗书信里面讲的谈了很多的说基督徒不再需要遵行那些礼仪律，那些律法规条，同时还说过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跟那些是不是矛盾？那么我认为呢，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很认真的回答这三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第一个，耶稣是不是在教导律法主义？那么答案是，当然不是。 那么首先要问大家，什么是律法主义？什么是律法主义？圣经里面所谈的律法主义，一般我们人头脑中想的律法主义，就是说这人啊，这个教条啊，这个只钻那个经文字句啊，然后这个只研究那东西，然后就胡来。但圣经中，在这个新，尤其在新约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也有，所批判的那个律法主义呢，不是指人啊过于认真、尽心尽力的去研究上的律法，我应该如何去遵行，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反对的是那种所谓说靠人自己遵行律法之后呢，能够产生的功德，去换取在上帝面前被上帝接纳、被上帝称义的那个地位。律法主义是指这个。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假如说圣经中上帝在律法中规定人被上帝接纳标准如果是100分，律法主义者说我只能达到60分，怎么办？他说那我就用我遵行某些律法的条文所产生的这种功德，当然有没有是另外一回事，让上帝把他的标准从100分降到60分，我就可以 get in。 那么其实这样做呢，律法主义者这样做的时候，他没有说尊重上帝律法，他其实是在藐视上帝律法，因为他认为好像是说上帝律法可以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只要能达到他那个地方就好了，只要说我能做到这一步，就是他就到这一步了。第二个呢，律法主义者呢，他的表现是说他在上帝的律法之外呢，他增加了很多他们自己发明的传统，那么同时要求人们去严格遵行那个传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其实他是在把他自己所发明的传统呢放到和上帝律法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圣经是反对这样的律法主义，说得非常明确。那么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呢，耶稣在这里教导，他只不过是要求提醒我们说，他的门徒，你们有遵行律法的义务。律法的正确的解释是这样的，他丝毫没有说要透过遵行律法产生的功德被上帝接纳，耶稣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耶稣在这个地方教导完全不是律法主义，根本不是律法，跟律法主义没关系。那么第二个疑问，这样的教导是不是跟新约圣经里面所谓的因信称义的教导相矛盾？那么答案是，当然不是了，肯定没有矛盾。为什么说没有矛盾？那么如果说谈圣经里面新信称义的话，那么最经典的经文在哪里呢？最经典的经文在罗马书3:21-22啊，那个地方讲的最经典。大家如果说谈因信称义，一定会谈的那节经文，在罗马书的3:21-22，请大家打开看一下。那么罗马书是这样讲的，3:21-22，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好，所以说什么呢？所以说律法和先知怎么样见证了上帝的义，对吧？对不对？换句话说，这里说律法和先知是见证了因信称义的教导。那么因信称义呢，一直是上帝拯救他百姓的方法，它不单单是一个新约的教导，同时是一个旧约的教导。为什么？这里讲律法和先知是证实了因信称义的教导。如果你去看希伯来书第11章的话，它那边列了一长串的所谓的信心的伟人，他那个地方讲所有的那些旧约那些信心的伟人，那些圣徒，他们是如何被上帝接纳，他是因为他们单单的信靠上帝的应许被上帝接纳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信称义的教导一直是律法中所强调的。那么当我们教导说人有义务遵行律法的时候，绝不意味着说我们在教导说人要靠遵行律法得救，因为你宣告人要遵行律法，把律法要求讲清楚的时候呢，带来的结果是人一定会产生一种无能的感觉，发现自己做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福音告诉他，说什么福音？耶稣基督所给我们那个公义赐给你，你要信靠他。那么从这样的话呢，那么就使得这些人呢，他就可以什么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信靠耶稣基督的公义，然后呢在圣灵的带领下呢去遵行律法。这个是整个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耶稣在19节这里的教导呢和因信称义的教导没有任何矛盾。 那么如果用保罗的话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没有，我们因信乃是坚固了律法啊。这些经文是出自罗马书3:31。第三个问题，保罗书信中有许多关于啊，基督徒不再需要遵行律法中的礼仪规条，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的条文。那么这些教导啊，这些经文和耶稣在19节，是不是马太福音5:19这些教导有没有矛盾？答案是这样的，表面上看似乎有点矛盾，但实际上没有。那么这个问题呢，要花点时间解释，多花几分钟解释一下，要请大家原谅。那么大家要忍耐啊，忍耐很重要啊，我知道了，很烦啊。你说我已经忍耐很久了，我忍无可忍，已经到了半个小时了，我忍不了。但是呢，我要勉励大家了，因为耶稣这样说，耶稣说，唯忍耐到底的就怎么样，啊，必然得救。所以还要，我只好请大家继续忍耐，那么，在这个看保罗那些有关经文之前呢，我们要先知道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原则，说圣经里面耶稣的教导和保罗的教导不可能矛盾。你首先脑子里有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圣经是上帝所赐的，它的真正的作者是上帝他自己。那么圣灵的大能呢，会保守所谓的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教导之间的和谐性啊。你得有脑子里得有真根弦，要没真根弦的话呢，那么你看来看去呢，你总觉得圣经里面总是矛盾百出了。那么一会儿说这个因信称义的问题是，那么保罗说这个不靠行为，那么雅各又说要靠行为啊，我来 talking 了，对不对？就你一定要有这个概念，说它之间是和谐的。那么和谐的地方它就有一个原则，我们要从一个框架里面去读这些经文。这框架在哪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马太福音5:17-18里面已经提过，说当我们碰到这些所谓基督徒不再需要遵行律法中的礼仪规条，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条文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一个是成全律法而不是废弃律法的框架里面去理解。那么明白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再一起看圣经了。看第一段经文呢，我尽量不要查太多经文，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对不起，我还要再看几处啊。第一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2:14-15啊，大家可以不翻，我读给大家听。以弗所书2:14-15，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啊，注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强调了废掉，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又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对不对？这个地方提到了中间隔断的墙，是不是？而且还提到了说律法上的规条。那么你如果 please，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读圣经，一定要说读圣经很多很多方法，但是我认为最最重要，我这边要推荐一个最最重要的方法，上下文。你可以不懂原文，英文不好也 OK， 没关系啊，英文不好查字典就可以了。但是你只要注意看上下文，我相信那个意思还是比较清楚的。当然我不否认圣经里面有很多难解的经文，但这个地方的意思还是清楚的。因为上下文里面怎么说呢？上下文里面说2:11-13来看，说它是指什么？你如果把这段经文往前面看一点，它是在说这个中间隔断的墙，律法上的礼仪规条是指什么？是指肉体上的隔离，对不对？那么肉体上的隔离的目的呢，是要把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分开，尤其是在这个耶稣来之前的时候，这是一个一直这样一个礼仪规条。那么这个地方呢，说废掉的或者说是拆除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是礼仪律。我刚才讲过，律法里面分三部分，第一个道德律，第二个司法律，第三个礼仪律。所以这个地方指的是礼仪律，搞清楚。然后呢，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提到说，我们今天不需要杀牛，不需要杀羊，不需要献祭啊，因为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不再需要从字面上去遵行旧约圣经里面所谓的那些献祭的仪式、敬拜的那些仪式，我们不再去那样遵行了。但那些东西通通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礼仪律。那么今天上帝的百姓当然没问题，今天我们肯定不用这个杀牛了，也不用杀羊了，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 今天上帝的百姓不再行割礼，不再献祭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旧约里面这些礼仪律，它是什么？按照圣经上的话讲，它是一个影子，它有一个目标指向的一个含义，它指向说耶稣是那个最完美的祭司，耶稣是最完美的那个祭物。那么耶稣那个最完美的祭司和那个祭物已经来了，他的那个主题的核心他已经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上帝的百姓就不需要再遵守律法当中的这些礼仪，按字面去遵守律法当中的这些礼仪规条这些条文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说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不久啊，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就被整个被这个消灭了。那么从公元六十年以后，那么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就不再存在了。当然1948年以色列再次复国，但是复国以后的以色列在多大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上帝在旧约中拣选以色列人带出今天的弥赛亚，我不这样认为，对不起，我不这样认为。因此呢，当以色列这个国家不存在之后，上帝所赐给律法中的那第二部分，我刚才提到什么是司法律，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作为这个国家司法基础的那个基础司法律就停止了，这国家都没有了， 你守什么法，你守什么司法，所以从这意义上那个司法律就终止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复活以后，耶稣是那个最完美的什么 King 那个君王，那个国家那个最完美的那个王是耶稣。耶稣复活升天了，他说我的国不在这地上，我的国在天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帝的百姓今天不再从字面上去遵行律法当中的礼仪律和司法律。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这个地方说不再需要去遵从字面上去遵行，不意味着第一个，不意味着说当初的礼仪律和司法律是错的，没有这个意思啊。上帝制定的礼仪律和司法律背后那个最核心的东西，那个核心那个精神强调的是什么？是反映的是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那个原则依然在那里，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不再用圣经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那么圣经中一个例子，很好的一个例子，在提摩太前书里面，那保罗讲那个牛吃草的问题。牛吃草的问题呢 ，exactly 说是牛在谷上那个谷场上那个踹谷，那么它可不可以吃谷场里面的谷？那个例子 exactly 是就是从旧约里面的所谓的司法律里面取出来的。但保罗那在那个地方就用那个精神来说，今天的这个传道人可不可以靠福音养生？他用的原则是什么？用的原则是上帝在司法律里面所体现的那个原则。牛在场上干活的时候，你要给他吃的。啊，这是一个例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我不再提很多。所以说呢，这是第一点啊，不意味着我们那个律法是错误的啊，那个礼仪律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呢，同时呢，要告诉我们说，绝对没有，你读这经文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再需要遵行上帝律法中的道德律十条诫命，绝对没有这个意思。那么当然你可能有些基督徒会说，哎，我要他说这个圣经里面不是说了吗，我们只要遵行爱人如己这一条就好了啊，十诫没有，我们就爱人如己就可以了。那么这种理解呢，可能是我想是误解了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第九节保罗里面教导，罗马书十三章十九节啊，我念给大家听。十三章十九节是这样说的，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那么你如果读这段经文，你再读一下的话，他告诉我们是什么？说爱人如己的定义是什么？它是由什么组成的？爱人如己正是由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那些具体非常具体的这些诫命组成的。换句话说，爱人如己它的基础就是十条诫命，你如果离开了十条诫命，你谈爱人如己是空洞的。那么从这个地方看，所以说用保罗自己的话讲了，保罗说什么爱就完全的律法啊，所以这个讲是爱就完全的律法。那么我们还要再看两处经文，第一处呢是主要是看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刚才我们谈了基督徒不再需要遵行律法中的某些礼仪规条，第二部分呢就要看一下说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那么第一处呢是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啊，罗马书六章十四节啊，我念给大家听，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同样上下文，同样上下文，我今天我会反复强调上下文。 下下文保罗里面是怎么说？保罗是在说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就是罪，就是犯罪，罪的定义就是这样的。那么罪的公价，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说呢，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就落在律法的指控刑罚里面，咒诅里面，就是死亡与上帝的分离。那么这个地方说我们，但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然后说我们信靠基督的意思是我们信，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意思说，然后呢，我们因为什么？律法只能杀人杀一次，这样讲，杀死你只能死一次。当然你说我可以死两次，我不知道你怎么死啊，就这样，我不知道你怎么死，你说我可以死两次，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是玩游戏啊，可以好有好几条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地方说，当保罗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是指什么？是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同样的，另外一处经文，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在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一样，保罗在这里是讲说，如果圣灵住在你的心中，你的生命被圣灵改变，你那个重生的生命呢，就会逐渐的活出来，你就不会去什么，按照保罗在那个加拉太书里面讲说，你就不会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去犯罪。那么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就不再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就会被圣灵引导，就会过出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那么这个地方，所以说我这地方要总结的就是说，当保罗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呢，他讲了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第二个意思，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去遵行律法。当然了，你说你用其他方法去解释 OK 可以，但是你不管怎么解释，如果你看圣经的上下文，这些经文的上下文，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得出一个结论说，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不再需要遵行上帝律法中的道德律，不再需要遵行上帝律法中的实践，你不可能得出这个结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我们要小结一下了，耶稣在十九节的教导不是在教导律法主义，与因信称义的教导不矛盾，与保罗书信中相关的经文没有矛盾。那么二十节了，前面三节我们看二十节，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从之后的这个地方，耶稣把什么，把对比了两种义，一种所谓是你们的义，一种是所谓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耶稣在这个经文的下面一段啊，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以后，二十一节一直到四十七节，他就做了一个对比，对比上帝所需要的义是这样的，法利赛人提供的东西是这样的。他其实是在批评法利赛人在扭曲上帝的律法，对于上帝律法的解释，然后呢错误的去运用律法中的那个条文，耶稣批判的是这个。所以说呢，那么耶稣呢就在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七节呢，他用很大一段篇幅呢就说，上告诉我们大家说，上帝所盼望的，所要求我们达到那个义，那个公义的标准是这个样子，是这样一种义。那么这样的话呢，然后他在耶稣在四十八节呢又做了一个总结，是吧？我们耶稣说，上帝要个什么样义，要这样义。所以这个总结是什么呢？所以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那么其实我要承认啊，这些经文呢是一节让人感到绝望的经文，因为耶稣在这里呢他设立了一个门槛，我是这样看的，他设立一个门槛，进入天国的门槛。因为他前面讲你们断不能进入天国，然后后面讲说你们要完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读到这里你会一定会绝望的，我自己会绝望。我读出这里我就会问了，我说这我有可能达到吗？你说还有盼望吗？还有希望吗？那么我相信说耶稣的门徒呢，其实在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有过类似的绝望。那么我就想起说那个说那个富有的年轻人啊，这个进不了天国，说什么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这个年轻人进入天国还容易。那么他们的门徒们同样学，他说这样的话谁能得救？这样谁能得救？那么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的话，所以耶稣的回答是说，这是在人是不能，但是呢，在神凡事都能。那么这个地方，我相信是福音的核心。 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律法它主要的功用之一呢，就是说律法，当律法传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人一定会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罪人，而且我们有一种绝望感，这种绝望感是 biblical 的，是符合圣经的。这种绝望感产自于什么？就是说我发现说我靠自己，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没有这个可能去达到上帝律法中的标准。尽管我们没有能力达到，达不到，但上帝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就由此就降低他在律法中对我们的要求。那圣洁公义法他从来没见过，从来不会这样做。上帝提供的方法是什么？是说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完全顺服，一直到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过一个完全公义的生活。他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成就了我们那个我们自己达不到而上帝所要那个义，他做到了。然后呢，借着我们的信心，上帝怎么样，他的圣灵重生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去信靠，只信靠这一个，只信靠这一个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公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被上帝改变，我们就在上帝的律法的光照下，我们就靠着上帝的圣灵所赐的大能去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那么这个地方呢，提到我要需要这个说明一点，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的地方，耶稣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说基督徒有遵行律法的义务。但是呢，这个地方耶稣并没有提什么，没有提几件事情，没有提什么呢，他并没有提说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如何遵行上帝律法，然后你说要做是一回事，如何做是另外一回事。同时也没有提到说在遵行上帝律法的过程中，你如果失败了，你怎么面对自己的失败。那么但是呢，这个不是这段经文重点。其实圣经里面呢，关于说我们人如何去遵行上帝律法，面对我们的失败，我们如何怎么办啊？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失败，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勉励，很多很多的鼓励的话。那么我这个地方只简单提一次啊，提一句。那这一句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地方我相信这样说，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过基督徒一生的生活当中呢，上帝的律法就像什么，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在上帝律法当中呢，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看到我们自己所谓的义行啊，平常做的那些好事，在上帝面前律法面前只不过是破烂的衣服。那么上帝律法起这个作用，说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呢，它起的作用说是它不断的督促我们，督促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跑回到十字架面前，去什么，去信靠耶稣的公义，去仰望上帝的信实。那么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就被上帝改变，那么圣灵的大能就所谓的改引导我们，就这样改变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呢靠着圣灵的大能去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督徒的一生一时一刻没有一刻可以离开上帝的恩典。那么基督徒整个基督徒从得救的开始呢，我相信说就像上圣经里面讲的说，上帝是那个在沙漠里面开江河，使死人复活，使瞎子看见了上帝。基督徒本身啊，成立的基督徒本身是一个神迹，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而这个神迹今天呢已经实现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我身上。那么最后我们结束。那么今天的社会，如果你用一句圣经上的话啊来形容今天的社会的时候呢，你可以大家都很多人会喜欢用这一句所谓士师记啊最后一句，那时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而且这个任意而行的社会呢，今天呢正试图从方方面面各个层面清除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拒绝上帝所有的干预。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加州八患所发生的，李老加州八患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呢，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对他们教对这个他自己教会的这个要求和今天没有改变。耶稣怎么要求呢？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那么作为一个世上的光世上盐的教会，今天我们可以向这个社会，你可以告诉这个社会什么，你可以告诉这个社会，你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 message， 什么样的信息。很多最关键的两点， 上帝的律法是人类社会唯一的道德基础，上帝恩惠的福音是人类社会唯一的盼望。如果教会没有这个勇气向这个世界宣告这两点，甚至说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羞于，我们不好意思再谈什么上帝的律法，我们就要不好意思做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呢？就靠一些所谓的笑话了、魔术了，去吸引人的眼球，所谓什么贩卖一些什么成功福音了，去吸引人。如果教会落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呢，就会落到耶稣所说的那个什么被丢在外面、被人抛弃的地步。到那个时候呢，整体的感觉就是整个社会会看不起这个教会。那么我不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所谓的抱着金饭碗去讨饭的人。金饭碗是什么？金饭碗是上帝所赐下来的律法，是上帝告诉我们的福音。我们不需要离开这个东西，你去加上一些乱七八糟其他所谓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进来，没有意思。那么我最后要勉励大家一句，说让我们一同啊顺服，降服在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信靠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忠心的去传讲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在这个世界呢成为上帝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最后就让大家一分钟，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段圣经。那么我相信这段圣经大家很熟悉，但是如果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基督徒身上的责任、身上的义务的时候呢，你在读这段圣经呢，我觉得你会有新的体会。诗篇119篇第一节到第八节，诗篇119篇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大家一同开声来读。第一节开始，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谢谢大家。